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坚定的信师信法，然后是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心性在正实法中升华，最后是河北唐山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实法中修好自己的点滴。下面首先请听交流稿，坚定的信师信法。首先向师父问好，全体同修好。今天向全体大法弟子交流我在近几年中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帮助。有幸在正法时期当大法弟子，能够正实法来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沐浴在法中的自豪感用语言是无法言表的。720以后，练功点被公安警车站着专门抓人，村委居委天天派人监视骚扰，逼着写保证，不让上访，不让修炼法轮功。家人在邪恶的压力下站在邪的一边，整天模拟打骂哄骗，公安610恶人恶警上门抓去拘留，家人不敢主持正义，村居委干部派人给掐电断水，家人认为丢人，外面有高压迫害，家里丈夫打骂。我几次找领导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我按真善忍做人没有错，去北京上访也是我的自由，错的是个别领导。他们不但不听，还说我是反党分子反革命，给断水断电，逼我写不练功保证。一时间我真有点承受不住，但我知道按真善忍做人没有错。那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正念，只知道这么好的法让我得到，我会用生命来珍惜的。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中说，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在逆流中我越走越坚定。2000年我去北京上访，许多学员认为去上访就得进监狱，进了监狱才能圆满。那时许多学员误认为是被抓被拘留进监狱就是走向圆满，所以很多时候也就顺从了邪恶的安排，去北京上访就等着被抓去给拉回来一起收容拘留。当时我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孩子小没人照看，绝不听公安警察的命令指使。我不是给你们修的，我是修大法受益了，来为师父为大法说公道话的，不能让你们逞凶作恶。半夜里我在看押下走脱，自己坐火车回家了。当时的压力也不少，被同修说成是怕心重，怕抓怕蹲，一阵子我也迷惑了。等到2001年师父的多篇经文下来，同修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我也更坚定了信心。一次我们同学聚会，我就趁机讲我被迫害的事实，讲我去北京的过程，上访无门，信访局变成了抓人的地方， 只要听说是练法轮功的就抓打压，根本没有讲真话的地方。同学听后很吃惊，不敢相信，说政府会是这样。今天亲自听老同学讲，我们相信，我们再也不抵触法轮功了。好好练吧，我们支持你，保护你。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同学的嘴点化我精进。我怀着对师父、对大法坚信的心，不断地在正法修炼路上前进着、精进着，用心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用大法衡量自己，用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家人和周围人。恶党制造的谎言，杀人圆满，自焚升天，迷惑了很多人。我就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他们，那是江氏出于小人的妒忌之心，自编自演的一些骗局，诋毁大法，欺骗你们，千万不要上当。我是修出慈悲心，对谁都一样。这样许多人明白了，也就不再随便说了。明白了真相的人，自会知道怎样做人。我的家人就在其中。我丈夫以前不愿意让大法弟子上我家，现在他虽然不说我接触的同修有多么好，但看得出来他的心里是高兴的。他一直在有心无意地帮我做正实法的事情。我的姑娘也是，刚上班头一个月领到的工资，在我的起悟下很高兴，拿出100元钱做真相救人用。家人周围人的转变深深地鼓励着我，一定要精进再精进。一次数名恶警到我家非法抓我去洗脑班，他们一共6个人，3个人守在门外，3个人进屋抓人。在这危难时刻，我打心里喊师父救我，不让恶人看到我，我绝不去洗脑班，不配合邪恶的安排。心里不停地正念除恶，3个恶警都没看到我。我知道这是师父呵护着我，起悟着我的正念。等恶警们都走了，我的楼上邻居进我家惊奇地看着我，问你用什么方法叫他们不抓你了。我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邻居从心里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他也在帮我，不给恶警开门，声称没有钥匙，是恶警跳墙出入的。我说如果被抓走了，就成了他们欺骗人的阴谋手段，迷惑众生，说练法轮功的人不顾家庭，不管孩子，光顾自己练功。我所作所说邻居都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他说自己和孩子以前每年都感冒几次，到你们这儿来住，感觉到你说的大法的威力，我们一家也不感冒了，孩子身体健康，我们也感到快活。最后他转法轮也看了，酒瓶也看了，也三退了，一家人乐融融的。一次我们3个人去挂横幅，天下着雨，我们干事心出来了，像是进了无人区，用绳子拴住锁头往电缆线上边挂，不料锁头飞到了一辆轿车上，刚要去看看轿车砸坏没有，车门开了，同时下来2个男子，他们说是抓法轮功的，这车是警车，你们挂横幅还砸了车。这时他们都在打手机上报。此时此刻我的心一点也不被他们所动，发出正念叫手机打不通，我要面对现实，讲真相，救助他们。我说我挂横幅是让众生看到法轮大法好，是救人。其他2个同修也过来了，我们同时形成一个整体，相互配合，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他们干的是违背天理的事，是会得到报应的。我把兜里的钱掏出来给他们，说算是赔偿车损失。随着看了一下，车上边一点被砸的痕迹都没有，砸的声音那么大，但没有任何损伤。我更稳定了信心，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呵护着我们。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写道，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那两个其中一个人告诉另外一个把钱还给我们，并且说你们真不容易，下着雨也出来挂，把抢去的横幅绳子还给了我们，说你们快走吧，回家吧。我们心里感到很欣慰，为这2个明白真相做出了正确选择的生命高兴。 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几年中，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伟大，也感觉到信师信法的程度多大，法的威力就会在自身体现多大。只要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只有把自己融入法中，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才能不负世恩。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心性在正实法中升华。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已是第三次参加网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了，能有机缘为法会投稿，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是师父再一次给大法弟子树立威德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值得万分珍惜的。但今年我刚看到明慧编辑部发出的通知时，严格地说，我的心态并不好，觉得自己前两年已写过了，没什么可写的了，这次就算了吧，不知不觉把它当成了常人的事情。最近看了师父的经文成熟，又和同修交流，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很不好，是对正法机缘的不珍惜，是求安逸心的表现，太让师父失望了。就这样，在归正自己的心态后，我下决心要认认真真地把法会稿件写好，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重望。一，大法弟子的能力法中来。2002年，我参与了本地区的资料点工作，同修让我负责技术项目。当时我对电脑一点不懂，连碰都没碰过，但由于缺少技术人员就答应了，心想只要自己用心一定会学会的，再没多想。也许是当时自己的心态比较纯正吧，连我自己都未想到对电脑操作那么快就掌握了。因为在校读书时，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理性思维不是很强，灵活性也差，而电脑这高科技的东西，想必我学起来一定会很慢的。所以在参与资料点工作前，我从未想过要学电脑。然而当正法需要时，我竟能如此快地学会，真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打那以后，我一直在资料点承担技术工作，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在负责技术工作的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是，做正实法工作，心一定要正。所以学好法是保证良好心态的前提，没有好的学法基础，是很难做好正实法的事的。几年里，每当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一个新的技术项目，并使这项技术在正实法中得到很大作用时，都是在自己心态比较好、没有个人因素的条件下，大法的威力就会奇迹般地体现出来。举例说，有时资料点的工作中又需要一个新的技术了，而且是必须要用的。因为我不懂这些技术，只好上网查找相关教程，给自己起到指导的作用。有的教程写得比较详细，学起来还比较容易，但遇到没有教程或教程写得很简单的，就全靠自己去琢磨了。但不管什么情况，大多都是超乎自己的想象，用很短的时间把新的技术掌握了。同修们夸我聪明伶俐，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知道每次的成功都是因为自己首先想到，既然大法需要，那么我一定要学会它。尽管我不懂，但师父会帮我的。每次都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才很快地学会了该学的。在钻研技术的过程中，有时遇到弄不懂的地方，当自己没有急躁情绪认真思考时，脑海中就会突然闪现出一句话，这么做一下就好了，然后我的手会不自觉地把鼠标滑到该到的地方，轮番按左右键，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立即就达到了，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想到那一步骤。通过学法，我认识到那一刻 都是师父在开启我的智慧，告诉我该怎么做。因为这样的体会太多了，所以每当正式法中又需要新学什么技术时，我便不会有过多的畏难情绪，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师父会帮我。而自己这种对师父的正信又全部来源于平日里的学法，学法修心真的是太重要了。但是对于我的这种亲身感受，以前我并没有更清楚的法理认识，直到师父洛杉矶市讲法的发表，我才明白。师父在法中说，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地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大家想想，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正当的行业是不是都能够这样？你既在做好工作中的那一切，同时你又在修你自己，你是不是就能够提高？在当今社会，我选择任何一个形式作为你们修炼的形式，都能使你们修成。师父的这段讲法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心态纯正时就能很快学会新的东西，同时我也深刻地认识到，原来自己研究技术的过程实质上是个修炼过程，并非单一的常人式的研究技术。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吧，由于我岁数小，所以不能每时每刻心态把握的都那么好，有时在研究技术时会产生常人的兴趣，觉得很好玩，本来要达到的结果已经达到了，我还浪费时间鼓弄，结果反而弄巧成拙，使结果变得很糟糕，白白丢掉了宝贵的时间，还耽误了正事，严重时导致电脑出现了故障，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对了，一遍遍地向师父承认错误，弟子错了，求师父帮忙，弟子一定改正，再也不这样了。当我心态调整好后，一切又变好了，真是好坏出自一念。在资料点的工作中，由于自己技术能力及办事能力的不断增强，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很强的自强心理，这在以前我从没认识到，直到前一段时间，偶然碰到了一位几年未见的同修，当他向我提出我有一颗自强心，让人感觉跟我说话时有种不平等的感觉，我才发现自己这颗很强的执着心，而且他已经隐藏很长时间了。刚开始同修提出时，我并没有找到，还觉得自己平日里挺谦虚的，但心里想，同修既然提出来了，肯定是有。于是那几日，我又问了其他和我比较熟悉的同修，是否看到了我的自强心，但同修并没说出什么，但我还是向内找自己，到底在哪方面体现的呢？也许是师父看到我这颗想要改正的心。一天在中午12点发正念时，突然我清晰地感受到，从身体内飞出了一个由自强构成的我，而且就坐在我的对面。同时，我的这颗自强心什么时候产生的，表现在哪些方面，一一的都呈现出来了。而就在我认识到的那一刻，我感到这颗自强的心已远离了我，全身无比轻松祥和，内心的舒适无以言表。我知道师父已帮我拿掉了这颗执着心，我好感动，感动师父的慈悲点化，感动同修的直言不讳，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如果没有同修指出来，自己将来很可能会膨胀到谁也碰不得。现在回想起以前那个自强的我，做事时是多么独断，以自我为中心，我的就是对的，固执己见，总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于人，别人不接受就不高兴，愿意指导别人，不愿意被别人指令，缺少修炼人应有的平和，这都是我那颗自强心的真实体现。如今当我发自内心不再要这颗执着心时，真的有一种天清体透的感觉，而且觉得自己变得平易近人了，也不愿与人争斗了。 此时此刻，我不再看重自己的能力，我那点能力本来就是法中给的，跟伟大的佛法相比，也简直太渺小了，不可比拟。我只有无条件的同化宇宙大法，那才是生命真正的归宿。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与您分享的是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心性在正实法中升华，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帮助同修中提高心性，2005年8月末，一同修告诉我，我们以前熟识的假同修劳教期满已经回家了，但状态不好，希望我能找他聊聊，督促他精进。贾同修以前是我们地区主要的技术负责人，后来遭迫害，被非法劳教三年。这次听说他出来了，我非常高兴，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同修的安排下，我和贾同修顺利地联系上。在闲聊的过程中，我发现贾同修由于长期缺学法，所以对问题的认识很多都站在常人的角度上去思考，而不能站在法上去认识，因而常人中的磨难很大。但这是初次见面，由于自己的后天观念，我并没急于从法理上说服他，怕他接受不了，只是委婉地和他聊以前大家在一起正实法的事，想引起他的回忆，把心收回来，并督促他多学法，把落下的撵上来，不要急于做这做那。那天我们聊的还算是比较好，自己也很高兴，觉得没白聊，其实这里已隐藏着自己执着结果的心。后来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和贾同修又见了几次面，但当我发现贾同修状态仍不好，不爱学法，甚至有时还不如以前时，我的心开始波动了，心想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怎么就不知道上进呢，埋怨的心油然而生。但出于责任心，我还是尽力规劝他，希望他能够重视修炼的机缘，不要过于看重常人的东西，把精力多用在做好三件事上。可是话中已明显带有指责的成分。由于我的不纯，和贾同修聊完后，他没什么改变，而且在聊的过程中，因为他说的一些话也触及到了我，顿时自己觉得很委屈，心里不平衡，心想怎么能这样说我，我不是为你好吗。此时为他人着想的心没了，光向外找，心想再不管你了，自己不知道上进，别人有什么办法。结果是没有帮到同修，自己反而情绪化，愤愤不平。事后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贾同修的不精进让我如此情绪化呢？如果是其他同修，我会不会也这样呢？我在心里说，有的会，有的不会，那么致使我动气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此时向内深挖自己，我发现了自己的一颗私心。因为我的电脑技术就是贾同修细心教会的，而且当年他做得非常好，在正实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心性也不错，所以现在看到他不精进，心里就格外着急，觉得贾同修以前做得那么好，现在却这个样子，太可惜了，赶快好起来呀。无形中已把贾同修与其他同修区别看待，这不就是私心吗？如果是一个不熟的同修也不精进，你会如此着急吗？那么自己带着这样一颗私心人情，又怎么能帮助得了同修呢？我这不是太执着了吗？你越执着，旧事里就越钻空子。就像我曾经一度执着母亲的状态，我希望她修得好，每位同修的优点都想让母亲具备，结果适得其反。每当我越希望母亲好时，母亲的状态反而不好了。当我放弃时，顺其自然，母亲有她自己的修炼状态，她反而非常好。这让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的执着使事情向坏的方向发展了。在继续向内找时，我还发现了自己一颗执着自我的心，就是自己觉得抱着最诚恳的心帮助同修，把自己认为最好的认识告诉同修，想让同修提高上来， 而同修不接受我的意见时，我就会不高兴，此时就是把矛盾向外推，认为同修心性不好，不能站在法上认识，而不是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自己在劝说同修时带有自己的因素，没有站在同修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而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指责同修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我不是说不能指出别人的问题，我是说整个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必须是人人向内找的环境，整个大法弟子的环境绝不能是在互相人人指责中提高。所以作为师父来讲，我只能鼓励你们向内找，出现问题找自己的问题，人人都能这样做那最好，认识不到的别人给指出来当然不是错，可是指出时一定是善意的，你修的也是慈悲嘛，要善意的，所以这两点都要注意，都要做到，我想很多问题都会容易解决。同时我觉得自己忽视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度人的是法，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作为弟子不应该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同修，而应是如何提醒同修，让同修自己从法上认识，主动的去同化法，怎么能让同修按照你的认识去做呢？说严重点，这不是把自己摆到大法之上了吗？这和旧势力有何区别呢？当我想到这儿时，渐渐的不再动气了，只觉得自己还有太多的人心需要在这过程中提高上来，不是改变别人，而是先学会改变自己。法理上清晰后，我就不再执着假同修的状态了，而是心中发出善念，希望他有一天自己会精进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师父在管，作为同门弟子，当我看到同修陷入困境中，我们可以劝善，鼓励同修，加持同修，做好我们该做的。至于结果什么样，不要执着它，一切都会在师父的无边法力中自然归正，而不是执着出来的。其实这次帮助假同修的过程，正是自己应该从中提高心性了。因为以前我在帮助身边的同修时，经常会陷入各种执着状态，整个人都被情绪带动。前几日坐车正好路过假同修家，便过去待了小半天，事先也没想什么，只想过去看看，结果发现假同修的状态好多了，说话也在法上了，而且精进的心也强了。当他自己说看完一师恩劲头可足了时，我内心好感动，觉得只有师父的慈悲才能度人呐。师父在转法轮开篇就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是啊，就拿自己帮助同修来说，表面上我是想帮助同修提高，实质上这个过程却是我自己的修行过程，是自己提高心性的过程。今后我要更扎扎实实地学法修心，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唐山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式法中修好自己的点滴。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98年底得法的，全家五人，四人修炼，师父把我多年的心脏病、高血压等根除了，达到了一身轻的状态，大法使我们全家受益。自720以后，我们一家人也饱经了磨难，三人被抓捕，儿子女儿两次被抓，女儿至今还在劳教所，已被关3年，我三次被抓，这7年的路程有时觉得很艰难，能走到今天全是在师父的呵护中，师父替弟子承受了一切，没想到这些总是泪水连连，
对师恩，弟子无以言表，自知我是教师父费心的弟子，也没写过交流文章，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师父保护弟子。2002年7月25日，由于同修的邪物说出了我家的情况，来了8、9个恶警抄家抓人，连灶堂炉坑都不放过。一个警察直奔放大法书的地方，这时我才明白，就在1个小时前，大脑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快把这些书放到别处。原来是师父的指点，幸好及时转移，才没有遭受损失。这伙人一无所获，最后把我们娘俩抓走，先到乡派出所，下午到路北分局。在牢中，我一夜未眠，想着请师父帮我回家。早上有个人要给我照相，我没照。10点把我带到局领导那里要做笔录，刚要问，我就出现病态，而且来势挺猛。我明白是师父帮弟子，这两人赶紧叫来医生，往嘴里塞药，药自己又流出来。抢救的同时，他们对我说：“别着急，马上通知派出所，叫家人接你回家。”于是中午我就回家了。2004年4月，我去邻村发真相资料，被人举报，又被抓到派出所，把我锁到椅子上，从身上搜出钥匙，说要抄家，并说要送去分局。我请师父加持，不允许旧势力迫害，结果又一次出现病态，当天就叫大队书记送我回家。有同修说我正念强，当天就能闯出来。其实哪是我正念强，没有师父的呵护，弟子一事无成。回顾走过来的路程，使我更加信师信法，也真正懂得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内涵。二，重视发正念。由于自己发正念时发困，念力不集中，造成了很大的干扰。有一次销毁共产邪灵的物品时，忽视了发正念，让我接受了教训。我把相关的书画等烧了，瓷像装袋摔碎扔了，觉得清理得很彻底。谁知第二天不修炼的老伴下班回家问我：“某某某像哪儿去了？”我说：“不小心摔了。”他立刻发火，拿起煤铲对我猛打，煤铲都打飞了，剩个瓣还继续打，嘴里还不停地喊着：“你不叫我活，我也叫你死。”这时我才发现，这不是人的话，是邪灵操控了他，才使他如此发狂。我赶紧求师父加持，并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他才停了手。晚上同修问我提前发正念了吗，这时才发现了根由，光消灭了食物，邪灵没死，附在人身上，利用人直接迫害，希望大家都重视发正念。三，劝三退的体会。开始对劝三退也有畏难情绪，觉得不如发真相资料容易，但想到这是师父要求的，就必须做，而且应该做好。先从家人及亲朋好友做起，一点点向外扩展。现回头看，并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救人才是关键。只要你有这个愿望，师父就给你安排。正如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所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得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你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以前我专门跑到人家住处讲真相，很花时间，现在真像师父讲的那样，处处能遇到有缘人，不论干活走亲走急都有机会，一走一过几句话就退了，有时一天能讲10几个，村里有20几家全退了，原村长2个都退了党，大概劝退了200多了。有时让人感到真是很微妙，好长时间，有几十年没联系的同学突然出现，让你有机会去救他， 这不是师父在管吗？我是一个嘴笨的人，是全凭一颗心在做，大多采用开门见山的方式，不相识的人便称大哥兄弟或姐或妹，问你入过团吗？他要说没有，又问那入过少先队吧，对方说入过，我就告诉说快退了吧，现在党团队退出的人可多了，退了保平安对你有好处，将来你就会明白自己多幸运，一般的人都同意退。如果有人问退那有啥用，我就说人家看了酒瓶之后都明白了某某党干了啥，历次运动就害了8000万人，现在又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老天一定会惩罚他的，你不退出来就是他的一份子，谁愿意给他当殉葬品？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警示人，让人快明白，咱们谁不愿意远离灾难一生平安呢？他便说退。最后我再叮嘱兄弟常念法轮大法好，身心健康，人家也答应了。有人还说谢谢，有一次给人家护身符时，对方还双手合十，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也遇到过不明白的人，说些不好听的，从中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差距，不断地提高心性。同时，劝三退也是整体升华的过程。今年村干部换届选举，有同修认为谁当都那个味儿，干脆交白票不选了。还有人说拉票的给钱我要，可以用来做真相资料，因为对方承诺选他给200块钱，外加大米。经过切磋，认识到世上发生的一切都跟我们修炼有关，这不是我们正实法劝三退的好机会吗？于是几个人都行动起来，直接跟竞选人及家人讲，我不要你任何钱物，只要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某某党，将来有美好未来。他们都受感动，有的一家人都退了，让村里人见证了大法的美好。现在看来，只要你迈出这一步，一切都是那样顺其自然。其实政法进程已推到这个状态，劝三退很容易了，而且叫人有紧迫感。因为我已听到了时常有人说我已经退了，有人跟我讲了。大家想一想，如果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的时候，是不是你救的人的机缘就越来越少了呢？希望还没走出来的同修，不要用人心障碍着自己，只要你走出这一步，就会觉得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四，修去自我，整体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学法这么长时间了，最近才对师父讲的这段法有了一点领悟。我发现自己至今还有很多执着心，而且抱着执着自我不肯放，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给别人提不足时是那么轻松，别人说自己时一句话就放不下，有时还想搞个谁是谁非，别人说的对也听不进去，一味坚持己见，多么肮脏可怕的思想，简直没有实修，愧对师父。就拿去劳教所要人这件事来说吧，每次去都想去要人，可一到那儿就变成了看人，结果连看都不让看。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回来切磋同修指出，说我们应该把自己看成神，恶警算什么，咱们要是正念强就能把人要出来，咱们怎么到那儿就说来看人？我听了很不服气，心想说看人还得我说呢，你怎么不出声？觉得别人只说不做，开口便说我看咱们在家都是神，到那儿都是人，结果是大家不欢而散，影响了整体提高，掩盖了自己的怕心，不想去掉执着，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常人。这次学这段法，我重新认识自己，把这只想改变别人不想修自己的根本执着揪出来，因为这是想修不想修的根本问题， 以后切磋，主动向内找。同修们也各自说出了自己的不足，大家心态祥和，尊重别人的意见，逐渐形成整体。再去劳教所，我们明显地感到正念强。火车要到站时，一同修说：“快看，楼群中有个人正练功呢。”大家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我们一路发着正念，想着师父为我们加持，不再去排队等接见，而是堂堂正正的要人。我们一直朝楼上走，想直接去找劳教所的领导，一直到三层才遇到一个人，告诉我们一层是接见的地方。尽管没找到领导，也去了我们的怕心。我问他俩怎么办，还是去找负责接见的吧。于是我们回到一层，同修直接向他们说：“我姐没犯罪，你们得放人。”那坚定的声音让他们震惊。一男警连问三遍：“你说什么？要人，要人，要人！”这正义之声虽然出自一人之口，但却来自整体的圆融。我们没把要人作为目的，把正实法放在首位。我们向来接见的同修家属讲三退，并告诉他们被关押的亲人没犯法，别服从那些非法要求，咱们得要人。在火车上，我们没有疲劳，借给别人让座的机会劝三退，一人讲，别人发正念，劝退了六人。此行使我真正体会到，只有不断去掉执着才是修炼，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做才能达到整体升华。五，带好小弟子是修炼人的责任。由于女儿被非法劳教三年，她那刚八岁的孩子听不到妈妈给她读法了，也没法练功了。为了孩子别落下，姥姥就利用放假的机会接她来。这次暑假她住了17天，这段时间背熟了2本红银，同我们一起学了一遍转法轮，并记住了其中的论语，学会了5套功法。第一次打坐时出奇地坚持了1小时，痛得要哭，身子乱晃，但没把腿拿下来。他自己还多次要求一起去发真相资料，看他把真相资料悄悄送进门缝的动作完全不像个孩子。让我最受感动的是，他一人静静地给师父敬香磕头。我问他：“你跟师父说什么了？”他说：“叫我妈妈快回来。”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当没背会红银就让他吃饭时，他从来不吃，直到背会为止。他在家总看电视，在这儿一次也不让看，也能忍下了。每天总是学法练功，很少玩一会儿。我也知道对他太严了，可是因为时间紧，也只好这样做。但这孩子都能做到，这样的强度我自己都很难做到。通过这件事，我想告诉有孩子的同修，一定不要小看孩子。甚至我看到有的小弟子都上了4、5年级了，还没教他练功。有人怕孩子苦，或者怕影响自己，我体会到不但不影响自己，反而更能精进。再说孩子奔你来了，带他回家不也是自己的责任吗？把这也当成自己修炼的一部分才对。总体来讲，自己3件事都做，但都没做好，离修炼人的标准相差甚远。今后一定学好法，修好自己，跟上正法进程，请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